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昨天我们读到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这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要学习的功课。而敬虔最好的定义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不是人在外面学一些方法，比如说该怎么样说话，该怎么样说事，而是从里往外整个人更新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让圣灵在我们全人掌权，让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能跟随着圣灵的运作。更细的来说，就是我们的心思要被直觉来主导，我们的情感要洋溢在和主交通而产生的平安喜乐之中，而我们的意志要降服于良心的每一个决定。如果你这样操练敬虔，你就会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就来到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保罗就告诉提摩太，我们劳苦，我们努力，正是为此。这个此指的就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在原文中是单数的。就着经历那一面来讲，我们今生和来生，神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我们可以一样一样的经历。但如果用单数，就说出这些应许的总和。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他得到从神而来最大的应许，就是有一天他要成为神的后嗣，他能够继承神为他预备一切的福分。而保罗说，我们努力，我们劳苦，就是为着这样的应许。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劳苦和努力，这也说出操练敬虔得到应许，这不是一条轻松的路，也不是一个安逸的生活。劳苦说出我们要殷勤做工，不得休息；努力说出我们要像运动员一样在赛场上争胜，拼尽全力。这里我要说一些题外话，有一些圣徒找不到工作，或是觉得在工作上上班实在是太辛苦了，因此就有念头想要去念神学院，全时间来服侍主，盼望能够过一个轻松安逸的生活。如果这说的是你，我要劝你赶快打消这种念头。服侍主、服侍教会远比上班劳苦，远比上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你如果没有办法在职场上能够稳定的工作，你绝对没有办法胜任全时间服侍教会的职责。我是盼望圣徒们在职场上班的同时就加入教会参与服侍，直到有一天你侍奉的担子很重，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去工作了，那时候正是你放下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最好的时机。主从来没有应许服侍他的人要过上安逸的生活，或者在世上得着辉煌腾达的荣耀。主唯一的应许就是他是永生神，或者说他是活神，他是我们可以依靠、可以信赖、无时无刻、随地随在都与我们同在的活神。他是我们能力的源头，他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他是我们的指望。因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一方面他是万人的救主，另外一方面他更是圣徒的救主。救主说出他是施恩拯救的那一位，首先他是万人的救主，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明白真道，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我们读过的。 而如今他把带领万人得救的职分托付给教会，每一个教会的使命就是在他们所在的城中为神做见证，找回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的平安之子。神愿意万人得救，因此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并且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了白白的救恩，而这白白的救恩就表明了神愿意的心。但神从来没有应许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因为得救的另外一面就是人要愿意接受这样白白的救恩，而神从来不勉强人接受，神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而神给教会的责任就是在每一个城中找出那些愿意接受的平安之子，因为他是万人的救主，接着他更是圣徒的救主。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拯救是全备的，我们相信得救只是这全备救恩的开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最清楚地表明什么是全备的救恩，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就是当我们相信接受基督做我们一生救主的时候，神圣的生命进来了，我们得着了永生，我们已经脱离了火湖的审判，我们已经有份于新天新地，这是在我们蒙恩得救就已经发生过去的事。而现在呢，他正在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救我们脱离世界的引诱，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所走成圣的道路，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讲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接着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些事可能就是指的上面讲的怎么样操练敬虔，得着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我们该怎么样劳苦侍奉，怎么样待人得救，怎么样让活神成为我们的指望。要把这些事吩咐人和教导人。吩咐人是根据权柄，吩咐这个词英文都翻成 command， 或者是说命令人。提摩太虽然年轻，但神把他的话语托付给提摩太，提摩太就会有属灵的权柄来吩咐或是来命令那些传不同教训的人。对于这些已经偏离了真道，一个服侍教会的人就要拿出属灵的权柄吩咐他们不要再传不同的教训。而另外一面，你要教导人，教导人是根据智慧，当人不明白福音的真理，你要耐心的教导，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形，或许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因此在这一方面就很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成为那个好牧人，照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接着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这时候的提摩太应该是三十几岁，而保罗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对于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要他去服侍一个建立了多年的教会，教会中有许多资历老、年纪也长的圣徒，这对提摩太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但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说出要他得着人的尊重。一个人一定先要尊重自己，然后他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而神的仆人，尤其能够在教会中服侍的，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职分。当你来服侍教会，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任务。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也就是说你在众人面前要活出应该有的品德，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让别人看出你属灵的长进和属灵的成熟，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人要来服侍教会，如果没有得到圣徒的尊重，他很难会有好的服侍。 对这一点保罗很清楚，因此保罗要求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要在五件事上做信徒的榜样。榜样这个字希腊文是 tupos， 英文可以翻成 pattern 或是 example， 它的意思是 a model forged by repetition， 就是在你生活中你不断的操练，最后形成一种形态让别人能够看得到的，这个才是榜样。所以这里的榜样不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而是你在生活中的一些表现。这里保罗不只是在告诉他的年轻同工提摩太，其实他也是写给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服侍的圣徒，在你的生活中要有榜样。这里讲的不是你存心的问题，而是你生活见证的问题，是要让别人看得到的，因为看到了而认同你，而愿意接受你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再一次强调，对每一个愿意在教会中服侍的人，你自己生活上的见证是极端重要，这关乎你的服侍会不会有果效。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没有见证，你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信任，那你不可能在这个教会服侍。接着保罗就很实际地提出了五项，每一个服侍的人应该在教会中有榜样。第一项就是言语，保罗把人的言语放在第一位。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说过很多的话，有些人统计过，均来讲每个人要讲1万个字到2万个字，得说出在教会中服侍的圣徒他说的话远比他做的事要多，因此他说错话的机会也远比他做错事的机会要多。而你当你服侍教会的时候，你服侍的对象都是圣徒，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失言的人，你不可能得到圣徒的尊重。因此在我们读过的提摩太前书3章8节，与执事的一个资格就是不能够一口两舌，而3章11节对于女执事的要求也是不说谗言。雅各在雅各书3章2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在自己的言语上谨守，对服侍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教会服侍的人不能够说谎话，不能够说骂人的话，不能够说恶毒的话，不能够说咒诅的话。该怎么样说话呢？哥罗西书4章6节，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让别人听了都很舒服，并且愿意接受。在这里我特别要对在教会中的传道人说几句话。在教会中传道人经常受人尊重，他与圣徒有密切的接触，许多圣徒呢也会向传道人敞开他自己，说一些他个人面临的难处或者个人过往的经历，这有一些可能是好的，有一些可能是不好的。传道人对于这些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不能够告诉第三者。就是圣徒有一些得胜的经历，而你要为这位圣徒做见证，你一定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也因此我们经常鼓励教会中的圣徒把自己蒙恩的见证写出来，这样让传道人知道哪些经历这些圣徒是愿意公开的。如果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允许，传道人就用他当例子，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这些话语都有可能传到其他人的耳中，而别人的反应是不可控制的。这样的传道人很快就会失去人对他的信任，以至于让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教会继续服侍。而第二个就是行为，言语之后就是行为。一个在教会中服侍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摆在圣徒面前，很自然的圣徒会对这样的服侍者有一些的评判。如果你的行为不合乎圣徒的期待，那你的言语就不再能够给人帮助。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很快的会让人失去对他的信任。在行为上，每一个服侍者特别要注意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要会负责任，你答应的事一定要做到。一个不能负责任的人，他没有办法来服侍教会。而第二个，一定要光明磊落。我们都是光的儿女，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能够摆在光之下。偷鸡摸狗的事不能做，占人便宜的事也不能做。 而第三个呢，就是要诚实，不弯曲，不用手段，不施狡诈，宁可忠厚的待人。而第三个就是爱心，这个字希腊原文是 agape， 是从神而来的爱。这里的爱心不是讲爱的本质，而是说爱心在生活中的表现。因为我们对人或对神的爱是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但爱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你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因为爱的缘故愿意为别人劳苦，为别人牺牲，你因为爱的缘故来体贴别人的需要，来扶持别人的软弱，这些都是爱心在生活中的榜样。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而彼得回答后，耶稣三次的要彼得喂羊牧羊他的羊。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能够来牧养神的群羊，在教会中尽牧养的责任，对主的爱是这牧养的基础。你要能够爱主，你才能够爱主的羊，而你爱主的羊，你才有资格来牧养神的教会。而第四个是信心，在彼得后书1章5到7节，我们看到信心是所有属灵品格的基础，也告诉我们，有了信心之后，再加上德性，再加上知识，再加上节制，再加上忍耐，再加上敬虔，再加上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主流的品格都是从信心开始，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品格。而信心一点不差，就是我们支取的能力。这也说出基督徒的品格不是来自自己的修炼，而是经由信心从圣灵那里支取来的。保罗在这里讲到要成为榜样，是说出信心在生活中的彰显。当教会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在信心中站立得住？当圣徒失败退后了，你如何能够在信心中帮助他们？而传道人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凭信心生活的？我们在信心中仰望神的供给，我们要特别忌讳用信心为借口来占别人的便宜。初代教会的使徒们都是过信心的生活，他们在信心中得着神的供应。当然，神是经过教会，经过一些特别的圣徒来供应使徒的需要，这就留下非常美好的榜样。而第五项就是清洁，这讲到在生活上要圣洁，要圣洁，不能够亏欠人，在各样的关系上要清清白白的，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尤其在男女关系上，在处理钱财上，都要有清洁的见证。就像24篇3到4节所说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像虚伪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每一个愿意来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心里是清洁，手是干净的，这样他才配站在神的殿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今天也是对每一个愿意在神家中服侍的人的提醒，是给我们一个心智，愿意在神的家中劳苦努力，愿意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在教会中做众人的榜样，纪念我这样的心智，在我每天的生活中保守我，能够活出这样美好的见证，让我在教会中的服事能够被神祝福，能够被圣徒接纳，让我的服事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